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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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诸位大德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上一次我们第六课讲到这个天花妙语的庄严，也是讲极乐世界的依报庄严。今天我们继续讲依报的庄严，第七课叫做法音庄严。这个法音庄严是一切庄严当中最无上的庄严。这个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使人进步的，这个真正的庄严是能够净化我们的身心，能够使我们的生命的品质得到提高。西方极乐世界它所有的依报的存在，正报的存在，都是使人进步而不会使人退步。所以这法音庄严呢，就是以法，以说法的声音，使自己的生命变得有尊严。我们大家看经文，复次，舍利弗，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白鹤、孔雀、鹦鹉、舍利、嘉陵频伽共命之鸟，是诸众鸟昼夜六时出和雅音，其音演唱五根五力，其菩提分八圣道分，如是等法，其土众生闻是音已，皆悉念佛念法念僧。这个是法音庄严的这个第一部分，总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证明法力，就是他的极乐世界所表达出来的法的利益到底有哪些。第二部分呢是真是弗疑，这有人怀疑要解释。第三呢是风树的声音。第四呢是总结功德成就。那证明法力呢，佛又再一次叫舍利弗，他说彼国啊，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安乐国，常有，这不是短时间的有，是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这个常有就是长期都有，不会间断。这个种种奇妙的杂色之鸟，按我们现在看好像这个鸟这么多，像不像动物园里面呢？动物园很多人也会去看，很漂亮。有些鸟呢确实长得很漂亮。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呢也有很多的鸟也很漂亮。这个杂色之鸟是哪些呢？这白鹤、孔雀、鹦鹉、舍利、嘉陵频伽共命之鸟。这个列举了这五种鸟。这五种鸟都是色泽分明，白鹤就是仙鹤表示洁白无瑕，孔雀呢是彩色的 就花纹非常有条理，不会杂乱无章，看去呢令人啊有这个秩序啊。鹦鹉呢，它是可以学人讲话的，就是能够跟人沟通。那舍利呢，就是秋鹿啊，大家读那个心经啊，都有舍利子，或者我们前面讲的这个舍利弗。这个舍利两个字呢，也是一种鸟。舍利弗当时为什么叫舍利弗，就是因为他的母亲这个眼睛啊非常漂亮，就像秋鹿的眼睛啊。这秋鹿我也没看过，其实据说这个秋鹿的眼睛呢是非常漂亮的，那他的母亲呢长得非常漂亮，所以叫秋鹿。那这个舍利弗呢是他母亲的儿子，所以叫秋鹿子啊，秋鹿子，所以叫梵文呢叫舍利子，不是我们人烧火化的那个舍利子啊，就是舍利弗就叫舍利子，舍利就是秋鹿的意思。那我们人火化的那个舍利子呢，翻译过来叫坚固子，坚固啊，就道德坚固的意思。那么舍利呢，这里指的是漂亮的眼睛啊，鹦鹉呢是漂亮的嘴巴啊，这嘴巴能够模仿别人，是漂亮的嘴巴。嘉令嫔且共命之鸟，这个嘉令嫔且呢是两头鸟，是两头，两个头，中间是身体的，有吃进去不会拉出来的，啊，这没有屁股的，啊，这样的鸟，这个也是稀奇的动物啊。那么这个四足众鸟啊，这么多的鸟呢，昼夜六时出和雅音，它们发出来的声音都是和谐高雅的。一般来说，高雅的声音呢有四种特质，叫和雅哀唱。这哀就是好的音乐啊，你听起来会流眼泪的，会有伤感，会有悲哀的感觉。当然它有悲哀的感觉升起来呢，它不会让人感觉痛苦，所以人有时候感动的时候也会掉眼泪，那这个时候你不会痛苦，这叫和雅哀，叫哀而不怨，你有哀但是不会怨。第四个呢就是唱，就是流畅顺畅，就是你听完这个音乐以后内心非常的舒坦，而不是堵在那里难受，那叫和雅哀唱，称为和雅之音。和呢是没有这个就是和谐的声音，协调的声音，没有怪音，没有各种不和的音符在里面，叫和。雅呢是指高雅，让人感觉听了这个声音以后不会产生一些龌龊的想法、坏的想法、烦恼的想法、不良的想法都不会有，这人会变得很高雅。那这个五种鸟，列举了五种鸟啊，就是代表了五分法身。这五分法身，极乐世界它的依报的呈现，实际上就是阿弥陀佛的自信清净彰显出来的。因为我们大家的自信也很清净，阿弥陀佛的自信也是一样的清净，但是阿弥陀佛的自信清净加上了阿弥陀佛的这个48大愿，愿力感召的极乐世界。我们大家的自信也很清净，但是我们的愿力呢都是贪嗔痴慢疑烦恼，所以我们感召的是这个世界啊，这很公平。你看看经常有人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为什么会有一本难念的经？因为这一家人都很难搞定，所以他就有难念的经。如果你每个人都很好搞定了，这个经就好念了，他就不难念了啊。极乐世界呢是诸上上人聚会一处，所以他的经念起来就很舒服了，就没有不和谐的地方。那我们大家自己的内心的清净自信与佛无二无别，但是我们的行为习惯确实有很大的偏激、自私、不守规矩、不讲信用，发出来的声音有 不和谐的声音，所以我们这里看到的世界，感受到的是娑婆世界，是秽土，因为内心有很多不良的愿望，就污秽的愿望，所以呢，感召的是污秽的这个娑婆是受苦的世界。如果我们的内心清净了，加上你的愿力也清净，你感召的就是清净的净土，这就是因缘结合产生了果，叫因缘果报。我们大家的因都是成佛的因，但是我们的缘搞坏掉了，我们的内心的攀缘，内心升起来的那些念头搞坏了，所以你感召到的是这样的一个世界。那么按五分法身看，白鹤就是指戒，戒律清净，所以洁白无瑕，用白鹤来比喻。定呢，就是孔雀，孔雀的花纹是有序的，它每一根羽毛大家都看过孔雀开屏的时候是非常漂亮。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内心安定了，他的生活就会变得非常的有序，该睡觉的时候睡觉，该干活的时候干活，走路的时候也不会一惊一乍。那么家里面呢，长幼有序，这就说明这个人家庭稳定啊，家庭稳定啊，你会长幼有序。如果长幼无序了，这个家就不安定了啊。夫妻之间有序有规矩，那夫妻之间的感情也会稳定。如果一个人不守规矩了，他就不稳定了，这个就可能要出轨出问题了就出轨就是无序离开这个轨道了，所以他就乱套了。所以这个孔雀呢，是代表稳定极乐世界是非常有序的这个定相戒定鹦鹉呢是会鹦鹉为什么是会？因为鹦鹉啊，你给他讲什么他会学什么，什么声音他都能学我们说这个人啊，你看他这么会说，他自己做不到，那叫鹦鹉学舌这我们讲识人雅会我们在学习经典的时候呢，这些经典都是佛菩萨祖师大德告诉我们的，我们呢也把它拿过来跟大家说，这叫鹦鹉学舌。这个学舌学的也是智慧啊，如果没有智慧我们也不想听呢，所以这个鹦鹉呢是代表智慧另外一个就是鹦鹉它内心并没有这个意思，它只是你说什么它给你学什么，空谷回音一样。所以一个人真正有智慧的人啊，他没有成见，鹦鹉是没有成见的，你要有成见的告诉你这个字，你把它想歪了讲别的。所以这个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讲，这个教书教不好的人叫他什么，叫照本宣科说你这个人怎么教书的，是照本宣科，这拿着那个课本念下来也没给解释解释那我呢，给他们讲佛学院讲课的时候，我要介绍我是谁，我说我叫达照达就是达人之命，照就是照本宣科这个对联还对得上，很工整很对仗达人之命呢，是我知道我干什么，你们知命吗？这达人才知命的，不达人是不知命的你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人才叫达人达人之命知道自己的命运以后会怎么样。其实大家也可以问问自己，你的心怎么想，你未来的生命就会怎么样。你内心有抱怨，你以后的命运也会有怨，你内心没有抱怨了，已经平和了，你未来的生命也会是平和的每一个心念生起来都是如此。所以达人他就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会是什么，所以达人之命。照本宣科呢，我告诉他们是有什么说什么，这个本有什么我就说什么，照着这个本，我们的本来面目是什么，佛经里面本来告诉我们什么意思，我就把这个意思告诉大家就可以了。所以我这个照本宣科还是个好老师，不是一个不好的老师所以照本宣科。所以这个鹦鹉呢，它有照本宣科的意思在里面，就它没有把原来的意思改变掉，就是有什么就能说什么，所以代表慧学，就戒定慧这个舍利呢，秋露啊，它是眼睛看到，以言为美。这个鹦鹉呢是耳这个舌头以声音声音为美这个声音美了，你眼睛你看到的也能够美， 所以这看到什么，就是看什么都能清净，都能看到一个美丽的世界，这叫解脱。人要解脱啊，你不解脱，你整天看到的都是烦恼。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念佛念多了，看阿弥陀佛看多了，想阿弥陀佛想多了，你发现看什么都叫阿弥陀佛就好了。哎，这个好事坏事你都叫阿弥陀佛，那个坏事本来想找你麻烦的，你给他一叫阿弥陀佛，他不找你了，他找别人去了。啊，这个世界很奇怪，那个人想骂你了，你如果跟他对骂，你越骂越起劲，那问题就解决不了。他骂你，你说阿弥陀佛，再骂再阿弥陀佛，哎，他跟你这人骂没意思，你不跟我对骂，不对骂的他就不跟你骂了。所以这个解脱啊，是你要有解脱的知见啊，以解脱的知见来啊，让这叫戒定慧解脱。解脱的知见是驱使解脱的最好的办法。那么解脱的知见要什么要才叫解脱的知见呢？是两头都悟道，这才叫解脱的知见。什么叫两头都悟道？我这个手放在这里告诉大家，你们看见我的手是白的是黑的？你的手心是白的，我说不对，我看到手我是黑的，然后两个针，你说能针得完吗？你看见的就是白的，我看到就是黑的，然后你说我看见亲自看到的，我说我也是亲自看到的，哎，亲自看到的也是错的，你不要以为亲自看到的就是对的。所以这个凡夫所有的争执，所有的烦恼，都是你只看一边不看第二边。你如果换一个角度，换位思考，你站在对方的角度一想，完全想通了，这才叫解脱的知见。所有的家庭矛盾、人际矛盾啊，对事业的矛盾，做事情该做还是不该做，你就没有站在两边看。你站在两边看，一点意见都没有。比如说我们站在我们的东方文明看西方的文明，觉得他们有很多的局限，当然他们站在西方的角度看我们，也觉得我们有很多的局限。如果你两边都把它招过来一看，你发现谁也没局限，就是你站的那个角度有局限。角度一有局限，你一固执你就错了。你不固执还好，不固执你大不了说，哎，好像你也对，不过我感觉我还是挺对的。你如果说我是对的，你肯定是错的，因为我看见是黑的，你看见是白的，黑白是矛盾的啊，这就有问题了。所以这个家令平且共命之鸟，这很要紧了。为什么是家令平且？它两头鸟，两个头看，两个头朝两个不同的方向都要看，朝里也要看，朝外也要看。所以当我们在指责别人的时候，你先有一个头看看自己。当你觉得自己很自卑的时候，你也有个头去看看别人。你看看这个世界的人都差不多，给你好的平台你也会唱好戏，给你坏的平台你好戏也唱不了。就是每一个人他的生活，他的环境都有他的因缘果报，所以要想人前显贵就得暗里受罪，暗里没有受罪，人前就不可能显贵。因为你付出的代价比别人不一样，比别人多，别人在干活的时候你还在睡觉，所以当别人跑到台上的时候你还在台下爬，这个是很正常的。就是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由他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的转换来的，修行也是如此啊。所以这个五分法身是代表佛法的所有内容，就是以戒定慧这三个为基础，那能获得解脱乃至解脱的知见。真正解脱的知见是什么？是既看到生死的轮回，又看到不生不灭的真如本性，这叫解脱之见。解脱是指只看到解脱，没有看到生死。所以阿罗汉啊，他证四果阿罗汉以后，我生已尽，放恒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就是轮回生死的问题我已经搞定了，我再也不来轮回了，太苦了，他解脱了，叫第四分。那解脱的知见呢，就家令平且共命之鸟啊，他既要看到解脱，就是有智慧不住生死，他解脱了，同时他有慈悲不住涅槃，他又跑回来了。其实不是跑回来哦，他回来是道驾慈航度众生， 可不是我们跑了半天跑上去又掉回来，要掉到轮回当中了，不是这个意思，是他已经无我了，从此他的生命再也不会舍弃任何一个众生。所以大乘菩萨是非常了不起的，就是我们发了菩提心愿以后，我们是不舍弃任何一个众生的。你千万不要说那个人太讨厌了，我成佛我也不度他，你这样子你就不是菩提心，而且你只要有这个想法在，你永远都成不了佛。所以诸位，如果心中有怨恨水的，你赶紧把这个怨恨解冤释结把它解开，就不要怨恨水了。因为你怨恨了那个人，你这个怨恨就使你永远成不了佛，这个亏之大了。你把这个愿放掉呢，你成佛的希望就有了。所以他是两边都看得非常清楚，所以嘉陵频且共鸣之鸟，所以这么多四诸众鸟，这五分法身在这里表现为极乐世界的这种鸟，所以他昼夜六时都能出和雅音。什么是和雅音？声音轻的重的是和谐的，高的低的是和谐的，一个声音跟多种声音，就是当奏独奏演奏独奏，跟这个交响乐噼里哐啷的敲得乱七八糟的，听起来也是非常美妙，这叫和雅音。所以世间应该有不同的声音，极乐世界绝对是言论自由它所有的声音都是和谐的我们这里因为这个有些声音发出来会伤害众生，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这个说话的时候呢要非常的谨慎。这些和雅的音背后它透露出什么消息？说其音演唱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如是等法。这个五根五力七菩提八正道实际上就是三十七叫什么道品，三十七道品分开七颗，这七颗当中呢叫是神着是如意是涅处，这三个是基础，然后五根五力七菩提八正道。五根五力就是性净灭定慧，所以你看他前面的白鹤孔雀鹦鹉舍利迦陵频且这五种鸟五分法身一落实，那么在五分法身具有的情况下，他听到的声音，他看到的人事，他要表达出来的语言，全部都是增加你的信心，增加你的前进精进信进，增加你对正法的正能量的一种意念。就我们的心念是有力量的，大家在和谐的状态下，你的内心升起来的会是一个正的能量的念头。如果你不在一个和谐的状态下，比如说你生病痛得要死，告诉你念佛念佛，痛都痛死了念什么念他不和谐了，他受不了。但是你很和谐的时候呢，说你很开心了，你对佛菩萨有感恩，那个时候很容易升起来。就是和谐的环境下你容易升起正面的念头，如果不和谐的这个环境下，你的内心就力量不够了。所以极乐世界呢，它是力量足够的，到那里都是好人在一起，所以它的每一个念头都是正念性净念定和慧呢，正好前面的五分法身就有，就是因为声音是和谐的，所以再吵的声音你都觉得是美好的。我们平常如果听到声音大吼大叫是受不了的，但是你到那个音乐厅里面，那个声音越响，那个音波声波冲过来，会把你的身心都粉碎掉一样你就感觉特别美好。因为平常我们对身体执着太重，你如果没有听过那种大型的那种音乐那个几十个上百个人在那里演奏的那个乐器，你觉得那个声音就会把你粉碎掉。我们平常固执太重了，你一粉碎掉呢，整个声音就轻飘飘的飘飘然了，那个声音你就融入在音乐当中，所以它非常美妙，就是你的心非常安定，你对生命就会有更深的体验。人的智慧高不高，就看你对生命的体验多不多，你对生命没有体验，你的智慧就很少。所以人有时候需要受点苦，因为受点苦，你对苦的人才会有理解的这个能力，你对周围的人都能够理解了， 你的智慧就有了。你对那些人不理解的那个神经病跑到你前面来，你气都气得要死，然后你对他又不理解，那这个时候你就没有智慧来处理这个事情。你对他们如果也能够理解，那么到这里呢，你也不会烦恼，也会增加智慧。所以五根就信静念定慧扎在他的内心当中，成为你生命的根。由于这个根的存在，你的生命的力量就有了，就对佛法的信心，对正法的信心，对正法的意念，对正法的精进，对正法的禅定和对正法的智慧，这个力量啊，一点一点的就培养起来。所以极乐世界呢，它是因为外在的环境就能促使你进步，所以到极乐世界是未登补处啊，直到成佛不会退转，不会退转。为什么不会退转？环境没有让你退的因素在里面。大家想想，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会退步的因素在哪里？退步因素有很多，在我们这个世界，人际关系不和谐会让你退步，你会没意思；身体出毛病了，你会退步，受不了；思想混乱没定力的时候，你会退步；然后呢，体力不支了，比如说晚上打坐做得好好的，体力不支了，打瞌睡要睡觉了，要休息了，你会退步。一天到晚都在那睡觉，睡睡睡的，最后你精进心也升不起来了。所以这个世界有很多因素会让你退步，而极乐世界呢，没有让你退步的因素。这个五根五力七菩提，就是折法精进喜清安灭定行舍，就因为环境没有退步，所以七菩提也是让你一直在菩提道上不会退转。还有八圣道，就是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念、正精进、正定，这八个。这八个也是从正见的智慧开始，到最后正定的修学，就是没有离开五分法身，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所以前面的五种鸟是代表了五分法身，如是等法。前面的五根五力七菩提八正道呢，都相通于大小乘的，大乘也有这个，小乘也有这个。那么通于通途，这个通常所讲的是讲小乘解脱道，如是等法指的是大乘。所以我们看经书啊，大乘佛法讲如是我闻，特别是《法华经》中佛告诉我们，唯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所谓诸法如是相、如是性，乃至如是本末究竟等。那个如是，如就是如如不动的真如本体，是就是当下就是正体之后，你当下就是极乐世界的所有的情景，它的本质都是如如不动。在如如不动的状态下呈现出来的极乐一正的庄严，都是恰到好处，所以叫是。那我们现在大家因为有贪着，有烦恼，所以对生活存在的状态，我们往往觉得没有恰到好处，没有恰到好处，觉得好像总缺一点多一点，天天在那里调节来调节去，总是不够满意。但极乐世界的所有存在都是恰到好处，这叫如是。对于一个开悟的人，或者明白真如实性的人来说，我们的现实也是恰到好处的，但是那要明悟见性之后才能达到，我们凡夫达不到。所以我们凡夫还是到极乐世界直接花开见佛，能体验到如是等法啊，就是大小乘一切法都在里面了。那么其土众生呢，这个他的依报环境，这个法你看长期如此，所以在极乐世界的国土的众生闻是音已啊，听到这些声音以后，皆悉念佛念法念僧。这个念佛念法念僧也是念这个戒定慧啊，解脱解脱之见，就是以三宝作为生命的真正的归宿。念佛就是觉性，在极乐世界的众生他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觉性，所以他明悟了自己的觉性。那同时呢，他念法就是内心升起来的没有任何伤害的味道， 对自他都不伤害。涅僧呢是清净，就与净土不停的相应。这皈依三宝，大家把三宝作为我努力的方向，作为我的老师，这是我们刚皈依刚学佛的目标已经定好了。但是诸位要知道，你真正达到皈依三宝的那个量，也就是说你真正做一个非常合格的皈依三宝的人，谁能做到？成佛才能做到。因为皈依佛就是皈依觉性，皈法就是正，皈依僧就是清净，觉正净这三个圆满具足只有佛。所以我们大家呢是有那个方向，是皈依三宝了，然后我们不停的努力，所以从现在直到成佛都是在皈依三宝的这条路上走。这个方向明确了是在这里。所以净土法门你看到极乐世界以后，它都能够接息，全部都能够接，就是全部息也是能够啊，就全部能够啊，念佛念法念僧，其他的杂念就不会再有了。这是证明法的利益啊，这它的依报庄严啊，就这样法的利益。其次呢是有疑惑怎么解决，大家看经文，舍利弗，汝物为此鸟，实是罪报所生，所以者何？彼佛国度无三恶道，舍利弗，其佛国土善无恶道之名，何况有时？是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欲令法音宣流变化所作。这是舍利弗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又叫舍利弗了。因为一讲前面有这么多鸟，那么通常的人就在想，鸟不是畜生吗？畜生道的众生，极乐世界怎么也有畜生啊？那不是，那怎么还叫净土呢？还有三恶道，畜生是三恶道哈，还有三恶道，那怎么会是净土呢？很多人心里就马上会有这个怀疑，就生起来了，所以呢，佛呢就马上要解答事宜，解释这个怀疑的。说汝物为此鸟啊，你不要心里想着说这个鸟啊，实是罪报所生。因为在我们这个世界，鸟是属于畜生，畜生道三恶道是属于罪报所生，三恶道是属于罪报所生。三恶道它叫恶道，就是罪业才能够下去。三善道呢是善报所生，所以我们人不应该是受苦的，人是应该快乐的，因为得到人生是有善因感召的人生，不应该是有苦的。可是我们得到人生有很多的苦，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得到人生的时候，我们过去在得人生之前已经种下了很多的恶因在那里。我们真正来到人生的原因不是因为造恶，是因为行善。大家要记住，只有行善才能得到人生，这五戒守了你才能得人生，五戒一条都不守的人，人生保不住啊，这得不到人生。所以得到人生是你有行善，但是你行那个善背后还带着一些恶的东西在里面，因此你得到的人生虽然得到了，还是受一些苦。所以因跟果啊，它是完全相应的。那么三恶道呢，直接是有罪过，就是行恶是下三恶道，行善是三善道。当然三恶道当中最大的恶就嗔恨，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有恨，有恨谁？恨就是最大的罪过，是下地狱的。那么贪欲的这个欲望呢，得不到的时候感觉到痛苦，贪欲它的果报是在这个恶鬼道。那么愚痴是在畜生道，愚痴啊，你看鸟啊、猪啊、狗啊、这个蛇啊，这些动物啊，基本上都是横行的，横在那里行的，横行霸道啊。我们说这个人就横行霸道。有一次我师父跟我说，他说现在的人越来越愚痴了。我说为什么？你看现在人他的这个读书的时候，那个文字都是横过来的，我们中国古人读书都是竖着的，竖着就是人站起来的是人，现在都横过来了， 横过来就是横行啊，这个竖下来的人读书呢都是点头的，读圣贤的著作，所以我们点头的，对呀，对呀，这样一排一排的读。那横过来读说不对，不对，不对，这横过来读。所以现在的很多人学生都不听老师的话啊，为什么不听？他老师在那里摇头，不对，不对，不对啊，所以他就叛逆了。哎，过去呢就孝顺，点头就孝顺啊。这个文字的教育也有一定的关系啊。你看我们人都是竖起来，大丈夫男子还要顶天立地，都是站起来的。那你要是横行了，你就是畜生。当然，站起来的原因其实是因为你的头在最高的地方，你把头脑是代表智慧，你最尊重智慧，你的境界就是会提高，所以你会站起来。头会在上面，如果你把头放在跟屁股一样高，那你就畜生了。你看牛，它的头比屁股还要低可能。所以现在有些人说屁股决定脑袋，真正屁股决定脑袋的那个人就是跟畜生差不多了。那以后下去他跟畜生差不多，为什么？哎，他这个牛的屁股翘得那么高，那他的头那低得那么低，就智慧没有了，只在意自己的欲望，把欲望提高了。人如果把欲望提高，爱吃爱玩，贪求这个饮食男女，那他的头脑就变得简单，变傻掉了，所以他变成畜生，这是有关系的。就人的形体啊，众生的形体跟他的这个内在的心理、是有相连贯的。那么极乐世界呢，这些鸟不是罪报，说这个如物为此鸟实是罪报，所以者何？为什么说彼佛国土无三恶道啊？这个三恶道都没有，因为到极乐世界啊，一切都如意了，所以不可能有嗔恨。一切都如意了，也不需要有贪了，因为所有的贪心到极乐世界都可以满足你了，因为你心里想什么就有什么。他这个七宝池八功德水里面，你想去游泳，你刚想到你就到那个水里面去了。到水里面，你说这个水温太暖了，你要降低一点，它马上就清凉的感觉。你说还要软一点，它马上就热一点的感觉。你说我要潜到水底下去，它马上就沉下去。你想高起来，哎，马上就起来了。不像我们不会游泳，一下去就掉下去是秤砣，起来就是秤杆子。啊，你不会游泳的人下去就淹死了。那极乐世界它不会淹死啊，就所有的这一切，这个风速啊，吹过来的声音，你想听到的。都会让你听到，你不想听到的自动屏蔽掉。啊，它非常美妙，就是一切都从内心的需求出发。啊，所以这个极乐世界它是这样的一个环境。因此呢，它不需要贪欲，不需要嗔恨，也不需要在那里天天睡大觉，晕乎乎的好像麻醉自己。有些人啊，他生烦恼了，生气了，怎么办呢？喝酒。这个酒一叫什么一醉解千愁啊，他要喝醉了再说，但是举杯消愁愁更愁啊，抽刀断水水更流。那这个喝醉醒过来的问题还是没解决，那酒后吐真言，酒后出乱，那更麻烦了。就是这个娑婆世界就解决不了问题。那极乐世界呢，他就没有愁啊，没有愁他就不需要去戒酒，不需要去麻醉，所以他不需要去愚痴。不需要让自己去睡着，三恶道在极乐世界就没市场了，它不需要有三恶道，所以彼佛国土啊是无三恶道。说舍利弗啊，其佛国土尚无恶道之名啊，连恶道的名称都没有啊。什么样的状况才是连恶道的名称都没有？就是两种状况，一种是你的心已经清净了，已经解脱一切痛苦了，你到哪里都是自在的，所以你的内心生不起恶的那些念头。第二种呢，你以内心清净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只以善法去帮助别人了，你不会去强迫别人，不会让别人难受了。这个时候哪怕你去度一个众生，像极乐世界里面也有凡夫众生，那些凡夫众生在莲花包里面，你哪怕去度他，你也不用以这个贪嗔痴来引诱他，所以呢，极乐世界他就没有恶道的 名称啊，恶道善恶道之名，何况有实啊？就哪里还有真实的恶道呢？是不可能的。那不可能的，为什么还有鸟呢？还有鸟，说是诸众鸟啊，皆是阿弥陀佛欲令法音宣流变化所作。这些鸟是阿弥陀佛想什么？想啊，使这个法音，令就是使令，使令这个法音什么法呢？就佛的戒定慧，佛的知见，佛的正法，法音要宣流，宣叫宣传，叫宣讲啊。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你看讲经说法还要师父讲，在极乐世界让鸟来讲，不要人来讲啊。我们现在有时候也不用我讲，大家有播经机有没有啊？那播经机，你看你播经机打开，让播经机讲。我们这个世界高科技发达了，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啊，就是。只是你那个不经济的形状可以做出不同的样子来吗？你做一个孔雀的样子也可以，做个鹦鹉的样子也可以，不管你做什么样子，但是你打开的声音呢，他就给你讲法。那我们现在还搞个不经济，还要一个开关，还有得充电，这个麻烦还很多。极乐世界啊，绝对是全感应的净土。什么叫全感应？大家去很多宾馆啊，你知道那个感应门哈，你一到门口那个门就打开了，你走进去以后门它自动又关起来了。哎呀，我觉得在100年前或者1000年前，谁能想得到这个门，你人到那里，你看你想它开它自己就开了，你要走了它自己就关起来了。极乐世界的那些水呀、啊、七宝池八功德水呀、啊、哎，所有的世界啊，空气啊，环境啊，都是你随心所作。你心里怎么想的，它就会怎么产生。按照我们现在的量子物理学的这个科学发展下去，极乐世界绝对是最高级的科技成就啊！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材质还有问题，还达不到。但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已经可以达到了，比如说感应啊，感应在100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那这个佛教讲的天眼通、天耳通，天耳通1000里以外你听得清清楚楚。那现在我们手机播下1000里、3000里、5000里、1万里都可以听得很清楚。在过去我们达不到的时候，以为实在太不可思议。其实当你到极乐净土的时候，你发现也是很平常的，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你已经达到那个水平了。所以极乐世界呢，阿弥陀佛他要把这个法音宣流的时候，他就有这些鸟啊、这些树啊、啊这种种声音宣扬出来的，都是佛要宣讲的妙法，叫法音宣流变化所作，不是真正的有果报的众生在那里受苦，不是畜生道的众生在那里受苦，而是佛的愿力使极乐世界呢变得更加的庄严。那么这里面除了净土阿弥陀佛有这样的庄严以外呢，华藏世界的重重无尽的庄严也是如此。华藏世界的庄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呀，大家觉得在这个娑婆世界很苦，在六道轮回我们要赶紧解脱，是因为我们有我执。但是有一天你我执破除了，法执也破除了，你也回到这个世界来，你也来到我们妙国寺，也来到我们的讲堂里面，你发现这个世界也非常的美好。那真的，我们觉得不美好的，当你解脱自在了，你会发现它非常的美好，这一切都是变化所作。我们现在体会不到，当你有一天成就了，你发现原来你也是变化所作。什么变化？是我们的业力变化。我们现在是造了很多的业，业力变化所作。我们造了业呢，自己不承认，不想买单，所以你才苦了你。比如说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投生来了，你既然来投生，你就得死，因为世间就是有生必有死，它的规律已经在那里了。投生我们比谁都跑得快，投生我们比谁都跑得快啊。有个小孩子问他妈妈，我怎么来的？他妈妈说，好像有很多的这个精子啊，他跑到那个卵子里面去，有几万个啊，那跑到一个，所以你跑进去了，所以你投胎了。那个小孩子想了半天笑起来，他说， 那个时候一万多人比赛，几万人比赛，就我跑赢了。他来到这个世界，你看我们这个世界是自己投胎来的，你投胎是自己投过来的，投过来了，你有生了，但你那个死就带着来了。可是我们大家都不愿意死，是不是？你愿意死吗？当然不愿意。那不愿意死，你也得死。你又自己造了这个因，你不愿意买这个单，不愿意这个果，所以你骂了别人了，别人骂你，你又不愿意听，这就是你这个啊，得了这个便宜，你不愿意买单，这就是自私的表现。就我们人有这个私心，有这个迷惑的地方，那么极乐世界他就不会有这些迷惑。那么明悟自性的人，他也看见如是因感如是果，看到啊。像永嘉大师告诉我们，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我们现在在梦里面看到六道来来去去，哦，跟做梦一样，非常的有意思。变化所作也同样是变化所作，只是我们没有觉醒，不知道啊。所以极乐世界本质跟华藏世界呢没有两样啊，跟佛的世界也没有两样。这是第二点，就是不要怀疑极乐世界有三恶道。第三呢是风树的声音，舍利弗，彼佛国土微风吹动，珠宝含树，吉宝罗网，出微妙音，譬如百千种乐同时俱作，闻是音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这是他的风吹到树，这彼佛国土啊，这个微风吹过来，吹到哪里呢？吹到那个珠宝含树，吹到树上啊，以及呢宝罗网。这个树跟罗网是代表什么？树也是代表定，定的庄严，就七宝含树、七宝罗网、七宝池，这个黄金为地。所以大地呢是代表基础，我们大家坐在这里，你看地是代表基础，是持戒，戒清净了，你生命的基础就有了。所以做人，第一个是你要有德行。如果一个人没有德行，他做人的基础已经失去了。哎，那些家庭不和的，一定有德行不够的地方。在过去讲，有一户人家啊，这个非常和睦，隔壁的一户人家呢，就天天吵架。这个。吵架吵到最后不可开交，受不了了。哎，看到隔壁邻居呢，一家人这么和气，这么和睦，他就想不通。哎，有一天他跑过去问对方，哎，你家为什么人也这么多，几十号人，我们家也几十号人，差不多的，哎，条件也差不多，为什么你家都这么和气，我们家都这么鸡犬不宁呢？哎，那对方就跟他说我们家都是坏人，你们家都是好人。所以你们家都会吵，我们家都不会吵。哎，他那坏人应该吵得更厉害呀，为什么坏人都不会吵，我们都是好人，为什么还会吵呢？他说我们家都认为自己是坏人，别人都是好人，所以有什么错都自己认错了，我们就谁也不敢吵，也不会吵，因为所有的错大家都担当了。你们家都认为自己是好人，别人是坏人，所以老是指责别人，老是说别人，说来说去，彼此说来说去，你家就鸡犬不宁了。哦，这个道理就是如此。所以在我们这个世界呢，你的德行如果不够，基础如果没有了，你就不稳了，像地震一样，地震就是地不稳了才会地震，这个地上面的众生就遭殃了。如果一个人，一个社会，这个公共道德的观念如果没有了，在这个社会当中生活的人，在这个家庭里面生活的人就遭殃了，尤其是他的子女后代。父母亲如果德行不够，这个子女后代到他这里来投胎都是倒了八辈子的霉。不过换句话说，也只有倒霉的人才会到这样的家庭来。这不倒霉的人他不会来，因为你德行不够，他只配那些没德行的人过来。那这样子他基础是戒。那定呢，它是七宝含树，是四周的围栏。就当你竖起来了，这是定啊，稳定，是我们在家里睡得安稳，是因为你有房子有墙，所以你睡得很安稳，所以有定。那上面有盖住呢，是慧，就用智慧来笼罩着自己。所以极乐世界，你看 微风吹动的时候，珠宝函数几宝罗网出微妙音，就是出界定慧的声音，定慧等持啊，啊，定也有，慧也有。如果光有定，把你圈在那里，你心很安，但是你没有智慧，看不到蓝天。什么叫看不到蓝天？叫你要仰望星空。现在我们领导人呼吁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子民要仰望星空。仰望星空就是你看看天，你要找找你的天理。做人有没有天理？天理是什么？天理就是良心。良心是什么？良心就是你优良的心，你的心里面没有痛苦，没有伤害，这叫良心。你不要说，哎呀，我是很有良心的，那个人很坏，所以我气得要死。你气得要死就是没良心的，你不能气，那才叫良心，就优良的心，优质的心。一个有良心的人呢，对你好你也好，对你不好你也好，才是真正有良心。所以我们要学会有良心。念佛的人是有良心的，因为你心中有佛。不念佛的人有时候就没良心了，有时候心里就烦起来了，你的良心就没了啊。所以极乐世界呢，它的风轻轻一吹动，这个风吹动是代表事物的变化，因为风吹来就会动啊，那生命在生生不息的就会在变化。所以在变化的时候，你的定和你的智慧就表现出来了。定有两种，一种呢是禅定的定，就坐在那里不动，身也不动，心也不动，跟自然一样，跟木头一样。这个定呢，如果多了智慧没有，这个定久了以后你会变成石头，这个很麻烦。所以我们不要念石头，要念佛。念佛那你定多了以后呢，就变成佛，那比较好。那念什么心就变成什么，跟什么相应了。那念佛呢，它不但有定专注，但更重要它有慧。慧是什么？就是你清楚你在干什么，这叫智慧。你不清楚你在干什么，这叫没智慧。所以诸位，如果你每天保持你知道你在干什么，你发现很多不该说的话你就不说了，很多虚伪的话就不说了，很多伤害别人的话你就不说了。因为你知道这话说了以后对事情解决没有帮助，反而把你家庭的关系搞僵了，搞坏了，把事情搞砸了，这些话都不说了，那你自然就有智慧了。所以呢，保持安定是一种定，定慧等持是更好的定。什么叫定慧等持？就是你在做事情的时候保持自己有智慧的心，有智慧的心，但是你的心也不乱。就比如大家在听课的时候，你感觉心好像也没什么乱，你只专注在那里听。在听课的时候，有时候一个小时坐下来没感觉，如果你一个人坐在那里腿痛得要死啊，什么原因？因为你专注。所以呢，在听课的时候，一方面你听到了内容清醒的，这是你增长智慧；另外一方面呢，你不知不觉的这个时间就过去了，你在增长定力。诵经也是一样，就念经的时候有时候也是增长智慧，增长定力。那么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在吃饭，在做事，在走路，在开车，也是处在这个状态，也会是定慧等持。所以极乐世界你看，它只要稍微一动，心一动，或者你要去干活了，身体一动，微风吹动，微风就是你的起心动念。大家今天为什么到这里来？因为你心里想来，有没有心里不想来的人来的？不可能有，因为你心里都不想来，你怎么会来呢？你肯定想到今天要上课你才会来吗？是不是？所以你想的那个叫微风，你刚开始想一点点才叫一个念头，然后你要不停的想，不停的想，就把你吹过来了。所以我们经常说什么风把你吹来的？你想要来的那个风把你吹来的。那这个微风一吹动呢，它就是珠宝函数及宝罗网，两个宝，宝就是宝贵，就是用最宝贵的状态让自己处在定的状态里，最宝贵的状态让自己头脑清醒，开发智慧，就定慧都在增长，所以它所出来的是微妙之音。这个微妙音一出来啊，说譬如百千种乐同时俱作，大家可以 尝试一下，你在这里听完课以后，以听课的这样一个状态，身心清净的状态，然后你到大街上去，你发现那些车水马龙声音啊那么多，你对他们一点都不反感，心很清净的时候，所有的声音都变得很美妙很好，听得很清楚。如果你平时没有通过这个定慧的训练啊，有时候自己可能就受不了了啊。所以百千种乐是指无数的状态，无数的啊声音，对你来说都是美妙的音乐。那么听到这些声音呢，都是在自然而然的就升起涅佛涅法涅身的这个心啊，就是保持觉醒，保持正念，让自己心变得很清净啊。最后呢是总结，结叹功德成就啊，说舍利弗，其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呐、啊，就是这个医报当中，他这个法音的宣流，从鸟到树，到风，从动物到植物，从动态到静态，都是产生法的啊引导，而不是呢。这个靠阿弥陀佛大势至菩萨观世音菩萨在那里讲法教导。这我们大家听经闻法这一生当中安你生命的比例是非常少的，真正会听的人听完了以后，以听法的智慧来观察你的生活，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当中的所有声音都给你讲无常，都给你讲无我，都给你讲空，都给你讲和谐。世间万事万物啊，春夏秋冬那么和谐，非常不可思议。所以在我们的贪执太重的人，你体会不到体会不到不要紧，我们直接到阿弥陀佛那里去，到极乐世界慢慢再体会也不迟。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